Hello，大家晚安，欢迎来到今天的疗愈师的育儿日志。今天呢是特别加开的一场直播，今天要来分享的东西是专题式研究。那因为前几天，小女儿写了一篇跟寄生虫有关的，对，我不知道为什么她喜欢寄生虫，Anyway，就是跟寄生虫有关的文章。哦，然后里头图片放的就是他，他看的书，然后跟他做的笔记这样子，那就引发了大家的兴趣。然后，那因为我们家一直以来的研究方式，应该说孩子们的学习模式呢，是走主题式的。那所以呢，我有在提，问大家，如果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话，可以留言让我知道。那还蛮多人回想的，然后也，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来分享这件事情。那也就是说，如果大家譬如说有对于什么事情，对于教育教养哈上面有什么兴趣的话，也欢迎留言让我知道。然后如果是我可以分享的，我就会开直播，然后跟大家聊聊这件事情。OK，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来聊一下主题是专题式研究。Anyway，反正就是这个东西了哈。到底是怎么来引导小孩做这件事情哈？那现在大家都知道疫情就是我们最近大部分的人都是居家防疫的嘛，对不对？然后小朋友也都是就是停课不停学，然后在家里进行学习。那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是一个大家可以抓住这个机会，因为其实虽然说疫情，现在会比较吃紧。那目前是停课到6月中没有错，但是这样子的生活，我们依照可能国外的经验来讲，这件事情可能它还是会变成是不能够经常外出，然后没有办法常规的，就是去补习班啊，或者是群聚这件事情，可能会变成我们生活当中的另外一个常态。即使可能降到2级，都还是有可能会是这样。所以，能够锻炼出一个能够自主学习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家采取的方式就是专题式研究，然后真的非常好用哦，所以今天在这边跟大家进行一个分享。那怎么了吗？没事，好的，那我们要如何引导孩子进行专题式研究呢？其实有一个，就是专题式研究，它是一个学习的方式或者方法。那其实我们要先回头来看一下，到底为什么我们要用这个方法？那我会采用这个方法来引导孩子学习，最主要的重点就是孩子能够进行自主学习。那能够孩子能够进行自主学习，他能够自动自发，或者是说他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投入，能够锻炼他自己的专注力。这件事情，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心流，就是你能够在那个过程当中，然后锻炼他自己的耐挫力，然后有他的兴趣，能够，而且这件事情可以让他有成就感，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这个专题式研究这个东西要能够培养孩子的个体性跟表述能力哦，所以你们会看到我们家在孩子的学习模式上面，譬如说他们学习了。那他们会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去论述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重要的。OK，好，那我们如果你的目标或是你的方向跟我们是一致的话，那我们当然欢迎，就是大家一起来用专题式研究的方式，然后也可以在这个疫情，或者是说想要培养孩子自主学习能力的一个以这个为目标的时候，然后采用这样子的方式。OK，好，那小朋友要以孩子的自主学习为核心的时候，第一个非常重要就是我们常常在讲的，就是以学习者为中心。好，所以这样子的方式可能会跟体制内教育的进行的方式会有点不太一样，但是并不代表专题式研究或进行主题式的研究这件事情，它会让我们抛弃或者是说就不管科目，反而是因为进行主题式研究，所以它反而会回过头来去涵盖、 去包含了这些所谓的科目。好，那等一下我会举一些例子来跟大家分享。好，那以学习者为中心呢，其实讲的比较直白，讲的比较贱一点的话，好，就是你让孩子去设定一个他想要的学习项目的时候，那如果他今天碰到了挫折，或者是他今天碰到的时候，你其实就是可以反过头来问他，诶，这就是你想做的事情啊，那想想看你当初为什么想做这件事情，或者是想想看你当初想要的目标是什么，然后你可以用这个东西去 courage 他，去鼓励他，然后去 force，也不能讲 force 啊，就是去 push 他，然后再让自己再更精进。哦，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因为如果说我们今天是走体制内，哦，或者是说今天是我叫你要学什么的时候，我们很难激发一个人的专注力，或者是他的一个兴趣。这样子你会变成这个拉锯战，是你们会之间会去做一个拉扯。所以其实这个时候反而是你跟孩子会进行一个拉扯的时候，反而如果说你进行主题式研究的时候，反而是你成为孩子的助力，而不是成为孩子在学习上面的阻力。他花力气去骗你，或者是怎么样，而是你当你进行主题式研究的时候，他觉得你是一个协助者，然后他觉得他有问题可以来问你，而不是整天就是妈妈妈妈，然后我要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你要一直找事情给他做。OK，他是变成是反过来的，所以孩子会自动自发的去做这件事情。OK。那因为其实我们这个年代带这个 age 的爸爸妈妈，大部分的人都是从体制内出来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比较用科目的方式去思考孩子的学习项目，但是孩子在学习的时候，他们并不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去理解的。譬如说小小孩，他们会，譬如说他们就想要玩什么东西，譬如说他们想要就是学习走路也好啊，或者是说他想要堆积木。那其实，在堆积木的过程当中，他有很多的，譬如说，可能是他手指的力量啊，他对平衡的理解哦，甚至如果要讲的再更深一点，可能可以讲到建筑物理等等之类的东西。那可是他在他的视角里面，他觉得他就是堆积木，对吧？好，那这个时候呢，父母需要去协助的一件事情就是，可以让他去设定一个稍微比他能够现在既有的能力高一点点的项目，然后让他去完成。然后呢，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的就是去支持孩子，而不是只是变成好像，譬如说像莹莹好了，小女儿她想要念跟寄生虫，喜欢跟寄生虫有关的东西。那网络资料或者是网络上的影片，它其实很快，现在孩子搜寻能力都非常的好。那只是说，如果他需要去借书，那有些孩子可能如果年龄比较小，他不知道怎么从网络上取得书啊，或者是说去图书馆借书，他不会。那我们就可以在这个部分去协助他们，这个事情是很重要的。然后再来就是，有的时候孩子可能不知道自己对什么事情有兴趣，不知道需要什么主题，那其实会需要花一点时间去探索，或者是说，父母可以观察，哦，就是用他们去观察他们，诶，对什么事情会有兴趣，然后在鼓励他们的情况底下，其实孩子是能够蛮自然的去产出他们对什么事情是有兴趣的。OK，好，那今天呢，刚好关于学习主题这个部分呢，今天有一个同学，一个妈妈有提问哈，就是说，如果说主题是研究，有兴趣，但是没有深入研究的动力，要怎么办？好，那因为以我们家来说的话，基本上我们都会用对话的方式。那有的时候，像小女儿、大女儿会对于政治或社会上面的议题会比较有兴趣，然后但是小女儿有时候听我们讲，她有时候也会有兴趣，然后她大概会问一些，所以什么是社会主义？这种很庞大的问题哈，那有的时候以前我可能就是说你去查，可是你就会知道他没有要，他不会去查，因为他只是没有到这么有兴趣。那所以有的时候后来我就会问说，所以你只是想要听我大概讲一下，还是你想要深入了解？因为其实我们对有某一些事情 多或少会有兴趣，但是不一定每一个都有研究动力，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不一定要说有提问或者有想法，就一定要做很深入的研究，或者说初步的研究也可以，或者是简单的理解啊，或者是说想要人家讲给他听啊，或者是这个东西可能目前对他来说困难度比较高，等到之后再来进行深入的研究也没有关系，I think it's fine. OK，好，那第二点的部分呢？好，主题是研究的三大重点。好，第二个部分就是孩子会自动自发，而且耐挫力会提升。那在这个部分呢，父母其实大人的从旁的，其实我们就怎么讲，我们家的进行的模式就会变成是说，譬如说像之前我们的主题是研究，那他们要提出一个各自研究的研究的主题。那个时候前一段时间的时候是小女儿提出的可能是毒品，然后大女儿提出的是维他命啊，身体的必需营养素这个部分。好，那像小女儿提出的毒品，那她可能那时候因为她喜欢玩史莱姆，后来就觉得化学是蛮有趣的事情。然后后来就接触到，然后后来就觉得说，哎，毒品这件事情，那其实毒品涉猎的项目也很多嘛，对不对？譬如说，怎么制作，当然是一个重要。然后跟人体怎么去吸收，然后怎么成瘾啊，或者是历史的脉络是怎么来的？像他那时候就查，就说，其实毒品一刚开始可能是麻醉的物品，然后就后来大家就成瘾，然后就变成另外一个状态，就变成是毒品，因为会成瘾之类的。好，然后法律的关系，好，然后你东西做出来，你怎么销售？现在的市价大概是怎么样？好之类的。所以其实这些东西，或者是说，人吸食之后会有什么样的生理症状？其实一个东西它都会有切很多不同的面向。那孩子当然一刚开始会觉得，我想要了解毒品，可能是一刚开始是觉得跟人体会有什么关，或者是它的化学状态是什么，所以可以协助他们去看到切不同的面向。那这个时候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从中去认识到孩子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他在一件事情上面他切入的角度是什么，他对这件事情的理解跟他的脉络跟他的诠释是什么，是很重要。所以很多人喜欢看莹莹写的《寄生虫》的文章，是因为他是可以站在寄生虫的角度来理解这个世界。虽然我不是很懂，好，比如说他就会说，有些寄生虫，的最终宿主应该不是人类，但是因为譬如说，有些寄生虫寄生在鱼身上，那鱼被因为假设人类吃了生鱼片，然后就所以这个寄生虫就跑到人类的身上，那其实它本来不应该，或是它的宿主，它不是人类的，但是因为这样，所以跑到人类身上，然后所以这个东西危害到人体哦，所以然后他就说，所以这样子也是蛮可怜的啊，因为它是宿主被吃了，所以它才会做一个转移，但其实它并不能够适应，比如说人类的身体，它比较喜欢鱼的身体，它不喜欢人的身体，所以对寄生虫来说也是蛮可怜的，OK，好，所以呢，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你能够 get to know，就是能够更认识孩子的一个过程，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好，然后再来呢，就是因为写什么？写我们在家自学，就是非学校形态实验教育的申请书，它都会需要设定一个学习的目标，然后跟进度。那其实这个东西就有助于我们去做一个检视。好，那当然，如果说大家是体制内教育的，然后想要做一个比较 casual 的一个学习项目，这个也没有问题。所以我们可以把时程拉长，然后就是有空的时候来做这件事情。好，它会是蛮有趣的一件事情。那当然，孩子一刚开始可能没有办法把学习项目说得非常清楚，比如说毒品啊，那你可能就要问说，所以毒品的哪一个面向哦，毒品的什么什么，那你就可以讲到你想到的东西，然后丢一丢给他，然后让他觉得说，哦，所以什么什么什么这样。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可以画一个心智图，或者是就是他们之间的互相的关联性给他们看，然后 让他去找到一个，他比较想要涉猎的主题下去进行这样子。那其实孩子对于学习主题，他们有的时候，很多时候，譬如说，像现在小朋友非常喜欢看 YouTube，对吧？那他们可能会觉得说，我也想要拍一个这样子的影片，譬如说，可能是很多人一起演一个小短剧，或者是讲一个什么主题等等之类的，就是拍影片。那他们会想要做这个东西。那做这个东西的话，你们其实有的时候，大人不用太紧张，就是跟他讲说那个很难，你不行，那个东西不什么，就是给他很多的门槛或限制，或者是很多的拒绝。其实我倒觉得这个东西是不太需要的，反而是就让他去尝试，然后尝试了之后，你可以在旁边，如果你有看到的时候，你就会说，那是不是需要什么，可以给予一些协助，或者是他会发现说，也许他的能力要到达那个门槛的时候，他还没有办法一步要到那个位置，那就可以协助他去做一个拆解，因为就好像如果我们今天一个小朋友他要上一个阶梯，可能就很是可以的，可是如果他一次要跨3个阶梯或5个阶梯，他从来没有拍摄的经验，他到马上他要拍出一个很漂亮的YouTube 的影片可能不容易，好，那这个时候你就在他执行过之后再回来讨论，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依序需要去学习的？譬如说上字幕啊，做特效，或者是写脚本啊等等的，然后我们再来进行拆解，有一些实际的经验之后，我们再进行拆解，其实也有助于学习目标的重新厘清跟进度的一个设定，那进度这件事情，它其实是可以保持弹性的。譬如说，像大女儿在拍纪录片，然后现在她也会协助我们去做那个影片的制作。那其实一刚开始，她总是会需要花一点时间去学习，譬如说上字幕，她需要花多少时间？剪辑影片，然后她觉得怎么样才是她理想中的状态？那一刚开始，她可能会觉得，那我 OK，我一个礼拜可以剪一部片出来，好，那当然你就会发现说，我当然觉得一个礼拜能够有一部真的很棒啊，我就当然要同意他，对不对？好，那当然他执行之后，你就会发现说，他可能觉得要2个礼拜或者是1个月，这个时候你其实不需要去，因为他已经对于他自己设定的目标，他已经觉得有点挫折了，毕竟而且他还答应你了，OK。那这个时候其实你就保持一个弹性，就是 OK，那我们可能看看是不是花2个礼拜。然后让他是保有一个弹性的，然后去找到他自己的那个 tempo，因为我相信只要去尝试去做，做久了，其实他的速度就会上来。那他的在练习的过程当中，他一定能够越趋近于他自己想要的那个目标。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OK，好的，差不多就讲到这里。对，好，那如果大家还有疑问的话，也欢迎可以在底下提问哈。因为其实，如果有在，我看一下，因为其实，自主学习这件事情，其实真的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因为它不是，因为你知道小朋友嘛，就是我们其实就是他们的生活的主轴，或者是说他们生活大多数的时间就是在学习或者我们所谓的上课，就像我们在上班一样。如果你想要孩子是保持在一个自主，然后能够有思辨能力、判断能力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是要让他能够有一个在学习上，如果他能够自主、能够做选择、能够自己来 control 整个的进度，然后父母是，但我们不是一下子把所有东西丢给他，而是在旁边，如果他出现说，怎么会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告诉他，用我们的经验来告诉他说，其实一刚开始要马上全部做好，这是很困难的哦，因为这件事情需要什么什么。然后这时候就需要大人去协助他去理清这些情绪，然后呢，疏解开来的时候，你就可以那他能够认清他自己的现况，然后再去跟目标去做一个对应。然后这之间的时候，就我们拉一个时间出来的时候，你就可以去做我的现况，然后跟学习项目，然后时程，然后我怎么安排我的进程。 这件事情是很重要、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好的，好，那也欢迎，就是如果有在进行，就是主题式研究或者是专题式的这样子的模式的话，我们也欢迎互相交流，或者是说你们有在进行什么样的方式，也欢迎留言让我知道哦。然后，诶，今天好像有个朋友有留言说什么？哦，主题式研究内容要怎么整理？其实主题式研究的内容，其实真的要看每一个人研究的模式是不一样的。那譬如说以轩跟莹莹最近因为有在看《寄生虫》，是比较书面资料的部分，那他当然就会有书面资料的东西产出。然后重点是要怎么进行一个分类跟架构。那这个时候就是让孩子去练习，就是这个东西，譬如说寄生虫的生命循环是怎么样，怎么出生，然后再怎么样是成虫，多久是成虫，然后成虫怎么样，然后之类的，然后它的生命循环，然后还有寄生虫会在哪边寄生，然后它的怎么样，然后会到，因为它主要是研究跟人体有关的嘛，所以研究人体，然后在人体寄生上面的状况是怎么样，会不会致死啊？哦，因为大家都很在意这件事情嘛，吼。那这个研究内容的整理，其实就是依照孩子啊，或者是你可以跟他讨论出一个关于这个主题的一个脉络的一个发想跟延展的方式去整理，主要就是把自己的思考的脉络去做一个整理，倒不是说一定要按照，因为我们现在知道1:8课纲嘛，然后很多都需要有一些研究的主题，那可以先让孩子用自己的方式来整理他自己的思绪，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这会有孩子的个体性，然后跟他的论述能力的一个培养。那之后，他们如果要做，就是比如说申请学校的时候，他们要类似，也许要产出小论文的时候，其实小论文也会有研究目的啊、研究动机啊，然后研究方法啊，然后过程啊，然后跟结论。其实你会发现，如果孩子有习惯把他的研究去做一个整理的时候，其实这些东西都对应得上，只是看起来是比较硬邦邦的，看起来好像是一个论文，但是其实论文就是把你的东西去做，就是你整理了你的思绪，然后按照他讲的东西去做一个媒合，其实并不是很难的一件事情。OK，好的。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然后欢迎大家，如果对于自主学习怎么样培养孩子的自主能力，然后如何让孩子自动自发，或者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多人会问说，多小的孩子可以这样开始？其实我觉得大家不用太设限这件事情说，主题是研究这件事情一定要是很书面的，是很知识化的东西，譬如说像大女儿现在在做纪录片，那其实她也有很多，譬如说你最近在念什么 A role 跟 B role，就是她要有一个什么剧本啊，或者是她的台词，就必须跟她的画面是一致性的嘛，对不对？
解释，
有
但
点难
差不
接，
多。
差不多这个意思。好，OK，好，那其实它也是一种主题式研究，只是它比较难用言说的，就是说用论述的方式把它说出来。那在我自己是本身是念设计的，我们念设计，工业设计，好，就是设计产品这类的。然后我们的研究论文的形式有两种，一种就是跟一般的研究一样，就是我刚刚讲的研究目的、研究动机、一大堆那种，就是真的写一篇论文。然后我有同学他写的另外一种论文的形式，就是他在念硕士的时候，就是完成他的作品，然后他的论文就是记录他的整个创作的过程。其实，并不是说研究它就一定要是就是很知识、很 knowledge 的事情，有的时候也是可以走他实作的面向哈。那譬如说莹莹喜欢玩史莱姆，或者是我们在做化学的实验哦等等这种很尝试性的东西，他也可以这样子的去做一个记录。然后写，这也是很重要的事情。OK，好。几岁可以上手是什么意思？做主题式的东西， 其实我觉得很小就可以开始做这件事情，就是孩子如果有对某一件事情有兴趣，譬如说像我自己小时候就很喜欢玩乐高，我可以玩很久很久很久。对，然后当然那时候我父母是不会引导我，让我买了这一盒乐高之后，它可以变成什么不一样的东西。但是如果我的小孩喜欢玩乐高的话，我应该会这样玩他们，因为我常常说，那你就把这个拆掉，把这个车子拆掉，看可不可以做成长颈鹿之类的。OK，好，那他就会是。就是越小的孩子，你要让他越觉得这种主题是一种比较延伸的东西，是在玩乐，越像是在玩乐，就是越像是给丢一个挑战给他。比如说他玩丢球，他丢球，那你就可以给他一个篮子，可能是放在地上的篮子，诶，那可不可以丢进去？那远一点的可不可以丢进去？那我放高一点，你可不可以丢进去？对。但是你说这是不是一种研究？是啊，也许他又会变篮球选手，我也不知道啦。但是就是他这种研究是一种经验式的东西，然后重点在于他在尝试的过程当中，他会一直去想方法。你把挑战不断提高的时候，他可以乐在其中，然后他会去想办法说，所以我再用力一点，所以我要怎么样才可以瞄准？好，OK，我提高了。我可能原本往下丢是比较容易的，那我现在往上丢，我看不到那个篮子的口，我要怎么样丢？哦，我只能站在这里。你可以给他设计不同的挑战，就是可能越来越远啊，或者是篮子越来越高哦，或者是原本篮子后面是有板子的，他可以敲到板子，然后再掉进去。那如果他是中空的，是不是就更难？所以其实不用把它想得太就是很知识化，对，那。也许如果五六年级他还是很喜欢丢球，那就可以做研究了，抛物线，对不对？力道或者是物理，对，地心引力，这就有很多可以玩的东西了。哦，像那天我们去一个学员家，然后因为爸爸上班嘛，然后我们白天的时候就跟他妈妈还有小朋友在家里这样子，然后我们那天就玩冰块，然后爸爸就说啊，那你们今天在干嘛？然后我们就说我们今天学物理，为什么？就是。对啊，冰块融化啊，对不对？然后冰块的会让皮肤就是哎冰冰的，冰冰的是什么意思？就是吸取你身体上的热能嘛，对，它就是物理嘛，对不对？但是生活所有的知识甚至是哲学，它都一样，就是它比 depend on 就是依赖在建构在我们的实体经验上面。所以越小的孩子，反而实体经验要越多。就像那天我有讲说，很多人会觉得说。动手做的东西是不是？现在孩子很多时间在家里，那动手做的东西是不是就是可能一二年级以下的小朋友在做？其实我觉得倒不会，因为其实我们那时候女儿们开始自学的时候，她们已经五六年级了。我们反而回过头去做一些动手做的事情，其实这因为都在体制内，其实这些经验她没有太多时间做这件事情去熟练，所以其实反而你要再重新动手做，然后让他们。去培养那个耐挫力，就是哦，我做错了啊，那没关系，再一次。不然其实我觉得大家就是考试考错，就是哦，我很烂。OK，他那就是你懂吗？他没有办法去给自己 another try 的机会，哦，再尝试的机会，其实这都是蛮可惜的。所以我们可以趁这个机会重新的去建构孩子对于学习的热情，然后自主学习的能力。对了，我今天原本要讲一件事情，就是自主学习其实是可以 support 孩子对于科目是有兴趣的，因为现在很多孩子，我们的学习的架构是把它拆成国音数字社，好，那就是孩子会觉得，所以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就是比如说我不喜欢国语，我只喜欢数学，可是你要解数学题目的时候，你是不是要用国字去看，对不对？好，那如果我今天不喜欢国语的时候，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那个 EQ，IQ，哦，就是你测你的 IQ，为什么它跟你的语文能力很相关？是因为你能不能看懂题目这件事情很重要。哦，但是也许你数学能力很好，或者是你对于抽象知识的能力很好，可是你如果语言能力不好的时候，它会让你整个分数是往下降的。那自主学习。或者是主题是研究的一个东西，是我们用兴趣去带动孩子的驱力。他有个目标的时候，譬如说像小女儿以前可能她不喜欢国语， 哦，他也不喜欢数学，好，然后他喜欢自然，然后国语的东西，他可能就是我以前，因为我自己是喜欢看书的人，那他不喜欢，他就没有那么喜欢啦，吼。然后以前最刚开始的时候，我就说你要看书啊，然后他就是需要看那种你知道很大本的杂志，然后杂志上面的字也很大，然后他还要这样叮叮叮叮叮，就是这样站在那边，然后跳啊跳的才能够把那个杂志看完，就会知道，他很辛苦的配合我对于小孩应该要阅读的期待。那后来我就把这个东西放掉了，但是好玩的事情就发生了，他就是可以去看他有兴趣的书，譬如说他去看昆虫的书，去看看跟自然哦老鹰有关的书，他可以自己拿着看，然后就可以一个下午就把一本厚厚的书，至少也有这么厚的这种书，他可以一个下午就把那个书看完，而且字也不小哦，不是那种有注音的那种，所以我觉得你就会发现说，其实他是因为兴趣，所以就会驱动他要去学习这个东西。然后你再讲昆虫，它们的分类、分布，或者是很多东西，它可能就跟数学有关。你可以用这个东西去激励孩子，就是，现在为什么要学数学？是因为跟什么什么，以后你会在这个东西你会用得到。OK，所以其实它是有相关的。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啦。好，然后欢迎大家，如果对专题是研究，或者是你们在执行上有什么困惑或疑问的话，都欢迎在底下留言，晚安，拜拜。